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欢迎再次收听空中神学院系统神学一百讲。亲爱的朋友，今天第27讲将谈罪论。罪是一个有能力最残酷的魔王，辖管着普世的人类，没有人能抵挡住他。人无论有多大的智慧、学问、能力，也无法胜过他。即使全世界的人都联合起来，也没有力量胜过这个魔王。什么是罪？为什么它有如此大的破坏力？你想过吗？来，这时候让我们一起听课，听王老师的罪论。
听众朋友平安，我是王居，很高兴在空中再次与你相会。我们上一讲讲完了人论，我们不能说讲完啊，我们是告一段落，因为其实如果要仔细分析啊，还有很多别的一些重点，但是我们为了在一百讲能够从启示论讲到末世论的缘故，我们就在上一讲在人论暂时告一段落。那其实人还有什么大问题呢？我们今天就要进入人论里面很重要的，就是人的堕落。所以我们现在进入这一部分，那这其实也是人论，但是我们通常在系统神学里面把它分开啊，来谈罪论，就是罪这件事情。好，这个是从人论这样一路谈过来的。谈到罪的时候，我们就不能不谈到这个罪的起源的问题啊。我们俗话或者三字经里面说，人之初性本善，照起这话对不对呢？古人圣贤的话怎么会错呢？其实就看你怎么解释的啊。如果你解释成说人生下来的时候是善的，那就不合圣经的真理了。其实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生下来的时候，其实从遗传下来就有一些罪性了。可是如果你把它解释成说人受造之初是善的，那就对了。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他们被造之初是善的，他们没有任何的邪恶在他们心里面，没有，他们是堕落以后才变成罪人的，本来真的是善人。所以人之初，如果解释从亚当夏娃被造之初，那就正确了。那到底他既然本来是善的，那后来怎么变成恶的呢？变成罪人呢？这里我们要提到，人起初的善虽然是善，可是却有犯罪的可能。不是说他想到罪的念头主动的要去犯罪，而是说他是有自由的，而这个自由是真的自由，虽然不是绝对自由，但是真自由，就是说有背叛的可能才叫做自由。他真的有背叛的可能，他不是机器人一样，上帝不是造一个机器人然后把软件放在里面有些地方叫软体 software 我们在中国叫软件 个软件或者程式放在里面，然后这个人一切都照神所设定的程式，像机器人一样操纵，像个鬼脸戏，像个布袋，南方有布袋戏，把手放在布偶里面就耍布袋戏，上帝不是这样耍人类的。人是有相当的自由，人当初是善的，可是人有自由，而这自由就包含着不听话，包含着背叛跟犯罪的可能在里面。好，所以人原始的善是很好的，是有神的形象，是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传道书七章二十九节说，神造人原是正直，但是他们寻出许多巧计，就起初是正直的，后来产生很多的诡诈，是人产生的这些诡诈，不是说上帝造出诡诈的人，不是这个意思。上帝造好万物以后造人类，人类出现以后，上帝回头一看，看这一切都说甚好，很好，所以表示他说没有罪，好得很，好是好啊，但是却有堕落的可能。那么我们现在就来谈这个问题了，罪是不是从亚当开始的？当然不是啊，你可能会说从夏娃开始的，是吗？罪是从夏娃开始的吗？也不是哦，其实罪也不是从夏娃开始的，有一些人就栽赃给女人，都是夏娃惹的祸，说女人祸水啊，最好你不要这样讲啊。那可是呢，圣经告诉我们，其实严格讲起来也不是从夏娃开始的，虽然是夏娃带给亚当的，可是在夏娃之前其实蛇就在那里的。蛇是不是就是魔鬼呢？那是另外一个问题的，他可能就是魔鬼，可能是魔鬼的化身，可能是魔鬼的部下，可能是被魔鬼使用的一条真的一条地上的蛇，也不一定会讲话的蛇。好，所以反正在亚当之前蛇已经堕落了，或者说魔鬼已经堕落了。魔鬼本来也不是魔鬼啊，他有可能是天使背叛神而变成魔鬼了。这在我们在魔鬼论的时候已经提过了，已经有一些天使犯罪堕落了。那么我们一般的说法是说有三分之一，那个是从启示录得到了一个推论啊，圣经其实也没有直接说是不是三分之一，但我们知道不是大部分啊。而且我们上一次以前讲这个魔鬼论的时候也有提到，其实上帝也不容许魔鬼真的嚣张为所欲为，他是有相当限制的，甚至有一些已经被拘禁在那里等候那个最后的审判，不是全部都在那里作怪的，作怪的也不是真的可以爱怎样就怎样，其实神不许可他也不能怎样的。所以我们提到魔鬼的时候，我们提到他在人没有被造之前已经堕落了，他本来也是善的，原来是光明美好的。我们曾经啊提到这个以赛亚书十四章，提到以西结二十八章，很可能是真的在讲影射暗示啊，代表魔鬼天使光明的天使长变成魔鬼的经过。好，所以罪是不是从夏娃开始的？不是，是之前天使已经先犯罪了，有不守本位的天使已经犯罪了啊，这个才是罪恶的起源。夏娃不是，亚当不是，是天使不守本位。这个事情是犹大书讲的第六节，所以罪恶的起源，我们现在谈罪论。那罪恶的起源，如果我们一路推下去，推到哪里去呢？推给亚当吗？亚当可以推给夏娃，夏娃推给蛇。那么往前推呢？其实圣经我们顶多只能推到天使那里，不能再往上推了。有人说神创造万有，一切都从神出来的，那神既然是完全的善，为什么后来会跑出恶来呢？这个逻辑上好像很矛盾。这个单线的逻辑，这种矛盾是人有限理性所产生的矛盾。神有神的逻辑， 神本身是完美的，那么他造了自由的天使，有相当自由度的天使，还有创造了很自由的人类。既然是自由，那这自由里面就包含着背叛的可能，就是这样。那自由本身是善的，可是当这个天使或者人类滥用自由，违背神的真理的时候，他一违背的那一刻，恶就产生出来了。所以可以这样比喻，神是那个善的本体，是那个核心，是那个义的本体。我们在谈魔鬼论的成要一点点，今天再一次把这个观念理清。恶是怎么产生的？邪恶不是上帝造出来的一个东西，上帝造的是有自由的天使跟有自由的人类，所以天使跟人类相继或者说先后滥用他们的自由，违背了神的真理，离开了那个义，离开了神，不听神的话，离开神的命令。因为神是圣洁的，你一离开这个圣洁，离开神是绝对的公义完美者，你离开完美就变成不完美，离开这个义就产生了不义。这个不义的意思不是造出一个东西叫不义来，而是说神是完美的义，然后你一离开一个完美者就产生的亏缺。所以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说，世人都犯的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奥古斯丁说，恶是善的缺乏，是这个意思。不是上帝造出一个恶来，而是说你离开善完美义的本体的时候，就产生了个亏缺，产生了个不善不义不完美。而离开神越远，这个不义不善不完美就越严重，罪恶邪恶就一路发展下去，到今天这个样子一塌糊涂啊！但是你不要以为完全失控，其实神啊还在掌控，神现在有某一些任凭就是了。好，我们是在谈到这个恶的观念，恶的起源，圣经没有清楚的交代在什么时候天使长带领多少天使叛变堕落与神抵挡对抗，圣经没有清楚的交代，但是有一些线索就是了。圣经也没有告诉我们亚当夏娃到底是哪一年被造的，那么被造之后到底经过几个小时还是几天，那个到底很明确的时间是什么时候，这个蛇怎么样溜进伊甸园里面去，然后人类就堕落了。圣经没有很详细的交代那个时间时刻，可是就有交代这个过程。尤其是天使，他在灵界的背叛，在天上的背叛，很难用我们人间的时间或了解去衡量。亚当夏娃那个时候的背叛有这样一个图画式的描写，但那个细节其实我们也等将来与主面对面才能完全知道。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知道的是说，罪不是从人类开始的，罪是从天使开始的，不守本位的天使，他离开他本位，不愿意做仆人要做神，然后背叛神，那一刻罪就开始了。然后人呢，人是被动，是蛇来引诱夏娃，不是夏娃先主动去犯罪。我们这样讲不是替夏娃这个来逃避责任，不是这个意思，不听话就是罪了，所以他自己要负责任。但是我们要厘清的观念是说，不是因为女人啊的眼睛特别爱漂亮，所以看到好吃的那个禁果啊，就这个情不自禁去吃了啊，归罪给女人的天性啊，不是这个意思啊，而是说这个蛇真的魔鬼是主动的，是狡猾的，是想要来诱惑人去抵挡、去背叛、去怀疑、去离开神的，所以是蛇先来诱惑人，不是人先主动的去犯罪啊，所以这个是我们 把圣经有讲的事情先做这样子的交代，然后我们来看另外一个重要的重点，关于罪的起源问题。我们其实已经花了十几分钟来讲解，我们可以知道一个大概，其实我们还是不知道真正的详细的情形。我们对于神是完全的善，后来这个世界却变成这样的恶，其实我们还是并没有完完全全的解答。当然上帝还没有解答，但是现在圣经既然有所保留，没有把这个灵界犯罪的那个过程详细交代，我们也就不要过度好奇。但是我们真正要注意的是什么？有没有解决办法？这才是真的要注意的。真正的落实，真正的解决方案，有没有？有。圣经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就是救恩，基督的带来的救恩跟最后的审判。上帝有做一个彻底的解决，虽然他现在不跟我们讲细节的一些解答。所以我们重点要放在哪里？我们要把重点放在于解决方案，就是说生命记讲的明显的事情是属于我们的，那个隐秘的是属于神的。神已经其实给我们看到了这个救恩跟解决罪恶的方法，已经清楚交代，我们应该注意这个隐秘的事情。神没有说的，不要过度好奇，可以思考，但是不要太好奇，因为那是属神的，他现在没有跟我们讲清楚，我们就可以思考跟寻求就好了。如果你把它颠倒过来，不把注意力放在显明出来的启示，而把整个注意力都放在那个没有启示出来的部分，这样可能中魔鬼的计。初期教会有人问，那时候一个属灵的前辈，重要的教会领袖啊，问那时候的教父一个问题，说：“你说天地万物都是神造的，神在六天造出万物来，那么上帝在造这个万物之前，他在忙什么呢？”这个问的人其实并不是很恭敬的，想要找答案，他实在是挑衅了，他只是他想用一个难题把这个教父难倒。这个教父怎么回答？这教父跟他说，那时候上帝在忙着为那一些过度好奇的人准备地狱。当然这个教父讲这个话有点讽刺了，但是呢，严格的推论来讲，他讲的也没错。如果人老是要去问一些圣经没讲的问题，而对圣经有讲的你不重视，忽略这么大的救恩，那结局呢？结局是真的会沉沦的，因为那一些圣经没讲的，你再想几百年也想不出答案来。而圣经有讲的，我们好好研究，一生就可以不断的更在知识上继续更新、变化、长进，更丰盛，更加站立得稳，而且在神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可以带进永生。所以这才是啊，我们应该注意的一个态度，一个神学的态度。如果有人专门挑一些枝节的问题，你小心，你可以给他简单的回答就好，千万不要花大把功夫来跟他谈一些圣经没有交代清楚的一些事情。你应该鼓励，或者应该更主动的把圣经的启示传给他。好，这是谈到啊关于罪的起源的一个结论，就是圣经我们在有生之年对罪的起源可能没有办法得到完完全全清楚的解答，但是我们却可以完全清楚的得到这个解决方案，可以解决罪的问题，这是更重要的。好，接下来我们来谈，就人类的历史来讲啊，罪是怎么开始的？罪本来是从魔鬼，从天使那边开始，现在人类第一对就产生罪的问题了。蛇先来诱惑夏娃，这个创世纪的故事虽然很熟悉，可是魔鬼的基本招式还是我们要小心，他还是一样 日光之下没有心事，魔鬼的这几个基本招式我们要很熟悉。保罗说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其实很多人不晓得，晓得也不要以为自己多么晓得，我们应该更清楚。我们现在就从蛇引诱夏娃来看清楚几个基本的招式，我们看清楚之后，我们就比较能够警觉、警醒、谨守来抵挡跟逃避。好，第一个招式是什么？就是怀疑。他说神岂是真说不能吃吗？神本来就是这个真说的，他就是用一个说神没有真的这样说，所以他让人家对神的话语产生一个怀疑。这个是魔鬼常常用的招式。怀疑不见得就是坏事情，有一些人真的讲错的话，我们不要盲目的相信，那叫迷信啊。世界上很多新奇的潮流，我们不能随便就跟随，都不怀疑就跟随，那叫做盲从。可能瞎子领瞎子就一起掉到坑里面去了。所以不是说怀疑就不好，可是我们应该怀疑的是那些错误的人的东西，可能有错的，我们是应该存疑，弄清楚了再接受。胡适，我虽然在前面一讲曾经批评他说他有一些话是胡说的，但实际上他也讲了很多很好的话，比如说啊，他讲这个关于这个怀疑的事情，他说这个做学问要在不疑之处有疑，就是人家不怀疑的地方你会怀疑，做人呢要在有疑之处不疑，就是要信任人家啊。这样讲是不错的啊，圣经上也讲凡事相信，那是基本上对别人要学习信任别人啊。那么但是信任也不是迷信就是了。好，所以这个怀疑不都是坏的，可是呢对绝对的真理，对造物者所讲的话，那是不该怀疑的。那你说我怎么知道这是造物主的话？我们曾经在最开始启示论已经讲过了，圣经是经过考验的，证明除非是神的话，要不然不会这样子的啊，历久弥新，这样子经过那么多的攻击还屹立不摇，而且还继续过去现在的未来继续兑现其中许多的预言跟真理。好，所以我们应该在态度或者逻辑上有一个这样一个区别，我们对于造物者他所启示出来的真理，我们是接受跟顺服。当我们明白启示论之后，我们就对圣经的启示接受跟顺服。但是人的作品，包括基督徒的作品，我们都不需要这个毫不怀疑的接受一切。属灵的前辈也有可能他因为他的有限，他有些地方看不清楚，甚至讲的不完全，甚至讲错都有可能。所以魔鬼的第一招是让人家对不该怀疑的怀疑，我们是应该对该怀疑的怀疑，但是对不该怀疑的我们是应该相信跟顺从。所以他第一个招式叫人家去怀疑那不该怀疑的啊，这是一个怀疑主义。怀疑精神是好的，怀疑主义不好。怀疑精神就是让我们对于该怀疑的加以怀疑，怀疑主义就是怀疑一切，怀疑一切其实这不对，不是一切都是不可靠的，有一些是对的。所以他的第一招是怀疑主义，今天还是如此，小心。第二招跟这个有关，就是相对主义。他说不一定死，或者说不会死。神说的是绝对的，说一定会死，可是他告诉人家不一定，或者说不会死。那他把神绝对的命令把它相对化了，他没有否定，他是混淆了。混淆，其实混淆就是否定了，本来是那么清楚了，那么绝对了，可是又搞得不清楚不绝对了，这叫相对主义了。这是他第二个招式，到今天还是很流行的。今天流行什么？今天流行说世界上没有相对的，没有绝对的， 一切都是相对的。哇，很多人就听到这句话觉得很好，一切都是相对的，所以呢，我怀疑一切，我不接受一切权威。谁告诉你这句话是绝对的呢？如果这句话是对的，那表示这句话也不是绝对的啊。谁说世界上没有绝对，这句话是对的呢？如果这句话是对的，表示这句话也不是绝对的，这句话可能是错的哦，这表示可能有绝对啊。绝对就是绝对，不是说你怀疑它、否定它，它就不存在了。我的口袋里面有100块人民币，你不相信它，你否认它，你怀疑它，仍然不会影响它，它还是在我口袋里面。所以绝对者，它就是绝对者，不是因为你否定它、怀疑它，它就不存在了。所以现在流行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其实这句话本身已经否定了这句话，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就够了。这句话有没有经过实验？没有啊。如果因为相信这样的话，那会变成要颠覆一切、反叛一切，结果呢？结果人类会寸步难行。我们曾经提过那个笑话，有一个美国人在印度，他坐那个车的时候赶时间要去飞机场，结果那个司机就闯红灯，那个美国人就很紧张说，你不要闯红灯，红灯要停。他说没关系，我们这里大家都闯红灯，小心一点就好了。他连续闯了三个红灯，美国人很习惯了，到第四个十字路口是绿灯，他竟然紧急刹车。为什么紧急刹车呢？因为那个印度司机说，那个师傅说一定要刹车，因为大家都闯红灯，所以绿灯一定要停。你看看，第二，不相信真理，不守规矩，结果就颠覆一切，就自己连绿灯都不能走了，会变成寸步难行的。本来人活着就应该有轨道、有原则、有真理的，你都不要，那怎么混呢？不能混呢，混这个字不好啊，根本就走不下去了。所以这个相对主义是现在这个世界很流行的，很多坏事情做多了就认为没事了，反正大家都这样，就不以为意了。谁告诉你坏事情做多就不是坏事？大家都做你就没事呢？大家都脏难道你就不脏吗？只是比较不显得你那么脏而已，可是你还是脏啊。所以这是相对主义，认为啊，这个没有绝对者，没有绝对的真理，所以神的话也不用把它当绝对来接受啊，这个是很糟糕的事情。接下来是什么？可以说是一个人本主义了。蛇跟夏娃说，说上帝哦，他哦就是怕你吃了以后会跟他一样聪明哦，可以知道一切，会像神一样知善恶，他就是怕你这样子，所以不给你吃啊。这是一种很挑拨离间的一个讲法。其实人知不知道善恶？知道的。上帝造了人以后，上帝说很好。上帝造了人，如果不知善恶，何必吩咐人说可以吃这个，不能吃那个？如果不知道，也不用吩咐啦，随便他搞就好了。人是知善恶的，可是人不满足。撒旦跟人说，你要像神一样知道，你吃了以后也会像神一样知道。哇，这个就给人一种想要离开本位的一种挑逗就出现了，让人怀疑神的慈爱，是神是不是留一手不让我知道呢？我要跟神同等，我要吃看看，我要像神一样知道。所以这种把人当作最高者，要跟神一样，我们是像神造的没错，可是神是神，我是我，我们是应该俯伏敬拜跟随听从的，我们不是真的要变成跟他一样啊，我变成神，神变成我，这个不对啊，这个是把人抬到至高的位置了。所以这个让人怀疑神的慈爱，想要跟神一样，这个本身也是魔鬼的另外一个招式。这三个基本招式他一路这样应用过来的，我们要特别的小心。那么人是怎么堕落的？先讲女人，这个女人有一些毛病啊。上帝造她是很美很好， 可是呢，他在这个犯罪的过程可以看出他犯的什么错。第一个，他是其实蛮夸张的。上帝说不可吃，然后他跟蛇说什么？哦，上帝说不可吃也不可摸，还跟蛇谈半天。蛇就是蛇，不用跟他谈半天。这是第二个问题了，就是说他妥协，他没有断然拒绝。其实只要是蛇，你就逃开他就是的，有办法打死他更好。可是你竟然不断然拒绝，还跟他谈，还跟他交易，跟他商量，跟他讨论。所以这个不断然拒绝，没有马上拒绝，就是给魔鬼留地步了，然后后面可能就兵败如山倒了。所以他还跟蛇说啊，上帝说不可吃也不可摸等等的，讲一堆，讲的话比上帝讲的更多一样。上帝只是给他一个简单的命令，他跟蛇讲起来了。然后呢，他有什么问题？他不信，他不听神，反而听鬼了。神说会死，蛇说不会。哎，他听蛇不听神，你看他已经产生一个背叛的心理了，他的自由里面已经产生滥用，然后他可能有不满。他如果很满意的话，很感谢神的话，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而且还有生命树啊，这么多通通可以吃，为什么不满意呢？何必非吃那一颗不可呢？所以他表示他对神不满，他可能怀疑神是不够爱我，这颗不给我吃。对神的动机、神的善良啊、神的智慧、神的主权都怀疑起来了。他这种不满的心产生啊，这也是犯罪的一个重要的原因。然后他不服，他就骄傲，他想要跟神一样，他竟然敢不听神的话啊。另外呢，这里也告诉我们，保罗讲的这个罪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你看这是一个眼目的情欲。其实其他的果树也很美，可以悦人的眼目都可以吃，可是呢，他就看这一颗禁果特别美啊，他肉体的情欲，你欣赏是可以看一眼，可是你一直看到这个啊，流出口水来，就非吃不可了，这个就已经错了。这个就是中了魔鬼的计了，他顺着这个眼目的情欲跟肉体的情欲，就这样一路下去，就背叛神了。这让我们想起雅各跟他的哥哥，他哥哥为了红豆汤，那也是肉体的情欲，出卖了长子的名分，也让我们想起了大卫王。他本来那么样的属灵亲近神，可能当他得到天下自得意满的时候，他看到这个美人出狱，他动了眼目的情欲跟肉体的情欲。所以有情欲本身是神造的，可这里让他发展下去违背了真理，那就犯罪了。而情欲也可以在神所给的自由的范围也是可以满足的，他想要吃满园的果子都可以吃啊，所以不见得只有那一颗才是好吃的。满园的果子，上帝说很美啊，可以悦人的眼目。所以我们应该练习在神给我们的范围存着感恩的心，然后照着神给我们的自由跟机会，在真理的范围继续去享受，可以享受合法的东西，那个是正常的欲望，而不是邪情私欲。另外，夏娃还犯什么错？夏娃他传染给别人，他犯了罪以后，他又把果子给亚当吃，所以这是他另外一个错，这是犯罪的心理。犯罪的人总是以为大家一起犯罪，那么就不会显得我是罪人了，大家都脏，那都不会觉得我特别脏，这是一个罪人的心理，常常是这样子的。那但实际上脏就是脏啊，所以他就传染给亚当啊，他以为这样子大家都吃就没事的，比较有伴啊。上帝要他做的配偶不是这种配偶啊，亚当呢，亚当就吃了。所以亚当犯什么错？亚当第一个错是什么？他糊里糊涂，爱妻子超过爱神。要不要爱妻子？要。可是如果妻子叫我们做违背神的事情，还是要拒绝。他爱妻子超过爱神， 糊涂了。另外一个错是什么？他明明神交代他这件事情，他很可能他没有好好的警告夏娃，告诉他严重性会死，没有就好好善尽教导跟领导的责任。为什么要让这夏娃跑去跟蛇谈半天讨论半天，然后就这样失败跌倒，就听从蛇，然后去摘下果子又吃下去又拿来给他吃？这整个过程到底夏亚当在做什么啊？他到底有没有好好保护看顾教导警告？有没有善尽丈夫做头的责任？这个头就是负责任的意思啊。很可能他有失职的地方。那么当然他最大的错啊，就是他背叛神。神这样子清楚的命令，他就这样直接的背叛了，糊里糊涂的拿过来吃了。好，这个是人犯罪的经过，这个对今天的人类还是很重要的。我们好像讲女人的错讲比较多，因为实际上谁是她先犯的，所以我们就先讲她。那接下来我们要提到堕落之后的表现是什么。人犯罪堕落之后第一个表现，第七节说，人类就看到自己没穿衣服赤身露体，觉得很羞耻，就觉得有那种羞耻感跟罪恶感就产生了。赤身露体本来并不是羞耻，肉体本来是神的杰作，性本身也是正常的，可他竟然就羞耻起来了，总觉得自己见不得人，所以去找无花果树的叶子，还要来遮盖自己的羞耻，要把自己藏起来。那这个是第一个犯罪之后就羞耻了。所以人跟人之间到今天都一样，人会戴面具，会隐藏自己，那人跟人之间有一些不诚实跟隔阂。面具不完全是百分之百坏，有一些面具也让一些人舒服一点，免得心里那么痛苦，但是呢面具毕竟还是不好。人犯罪之后就有羞耻感啊，就会遮蔽跟隐藏。第二个表现是什么？就是躲避神。人犯罪之后，那一天天起了凉风，上帝在园中行走，可是亚当夏娃就躲在树丛里面。上帝说，你在哪里？上帝把他在的地方点出来。上帝并不是跟他做完捉迷藏不知道他躲在哪里，上帝要让他知道，让对方知道，我知道你在哪里。所以你看人犯罪之后就会躲藏了，就会躲躲闪闪了。人犯罪之后还有什么表现出来了？马上就会推卸责任了。上帝先来找谁呢？上帝先来找亚当，因为亚当是头，他应该负责任，他是丈夫。亚当就说，你给我那个女人给我吃的。哇，他好会推哦，不但推给夏娃，还把上帝都扯进去，说你造了你给我的那个女人是他害我的，是他给我吃的。你看人自明明自己吃的，要把责任推给妻子，还把上帝又拉进来，这诡诈跟推卸责任已经跑出来了。好，既然是夏娃就去找夏娃，夏娃说什么？都是那条蛇害我的，他把责任推给蛇了。那上帝只好去找蛇，蛇就没地方可以推了。所以你看人一犯罪，这个诡诈心啊，这个推卸责任啊，逃避神不认罪啊等等，还有这种羞耻不自在啊，这些都跑出来了。这是人犯罪的直接的一些结果跟表现。那关于罪还有很重要的真理，我们下一讲要继续来讲来看。请记得准时回来，这是我们人生连基督徒信主之后都还有面对罪的这个问题要抵挡。愿神赐福让我们举一反三，我们不但领受这些真理，而且在日常生活里面落实跟应用，可以产生我们在心意上更新和变化，在知识上渐渐更新，可以恢复神形象的一个效果。愿神赐福大家，下次空中再会。
罗马书7:14说道， 我们是已经卖给罪了。加拉太书一章四节也提到，救我们脱离这个罪恶的世代，意思是我们都受着罪恶的捆绑，即使全世界的人都联合起来，也无法胜过罪这个魔王，都必定被他制服、杀害和吞吃。亲爱的朋友，你可曾明白罪这个字所包含的是什么？罪字所包含的是上帝的永远震怒和撒旦所有的全能。撒旦使世人受了这么多的痛苦灾难，使我们的生活不得一时的安全，我们必须时刻准备着要遭受许多患难。这一切都是因为罪的缘故，我们不能认为罪孽是件小事，是种梦想。所以记得继续收听系统神学100讲第28讲王老师的罪论。